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好，今天呢非常的开心，我们聊到了一个我跟莉莉长久以来很想要的人。
对，但是我们内心就各种就是觉得啊，不会啊，人家不会想要来啦。
对。我就各种害怕，
我们这种妈妈节目不行啊，这个爸爸不会来啦。
对，结果我们今天终于要到泽爸，耶！
莉莉好，米歇尔，各位听友大家好，怎么会不会来呢？只要时间允许都会来的。
我们内心很多小剧场、
哦、真的吗？
因为泽爸真的是他自己已经有节目嘛，然后又亲子天下这种活动啊等等，我们就觉得说这个 schedule 必定也是很满。 对，我们自己内心太多。
不会不会，以后如果你们缺来宾来直接敲、
哦、不用说
缺来宾，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应该是说
泽爸缺来宾我们再去挣一下、哦对对对，所以 我想要先让大家认识一下泽爸，泽爸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现在的工作是亲子教育讲师、嗯、然后亲子作家、嗯、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大的是儿子，然后他现在已经是国3了、嗯、然后小的呢是女儿，现在是小学5年级。对，
嗯 OK， 所以到下个阶段下个坎了、嗯、
这是可以仰望的前辈
就经历过这一段，就是可能你们尚未走过的旅程
哦，真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问，就是比如说我们小孩3岁的时候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到头，5岁的时候还是在问什么时候可以到头
那天和平面还在说啊、哦，我现在小孩大学之后，我觉得当初应该多生一个，泽爸也会觉得吗？
多生倒是还不至于，因为我很享受跟孩子的每一刻、嗯、但是真的当孩子到了青春期，对我们的依赖度降低的同时，就会开始有一点点的怀念之前还黏在我们身旁、嗯、依偎在我们身旁的那个时刻、哦、会有点小小的怀念啦、嗯、
哇，这是另外一个心境耶，因为我们现在都觉得说可不可以
给我一点空间
因为像我儿子现在是国3嘛、
哦、
真的
很忙耶，
如果他18岁到了大学是搬出去住的、哦、他其实在我身旁只剩3年耶，
倒数嘞，
倒数、欸、
在倒数耶、欸、嗯，对啊，所以有时候我儿子他有一些事情，例如说他想要跟同学出去，或者是他想要干嘛，我其实都会内心会希望说哎、欸，你可以
多陪我一点，
多在家里一些，但是我不会去那种拿这个东西去要求他啦、嗯、因为他一定有他的人生、嗯、他有他的交友环境、嗯、但是 我很感恩的是我儿子还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嗯、对，他一开始跟同学很要好的时候会出去、嗯、但是久了之后他会自己想到我们、欸哦、就像上一次，因为他现在是要读晚自习、
哦、对,
对，因为国9了嘛，国9他要留学校、嗯，他礼拜一到礼拜三都有在留的情况底下，因为那个隔了几周就要断考了、嗯、然后他想要多留、嗯、但是他原本决定说好了，我明天原本没有要留，但是我明天还是留一下好了、嗯、但是到了睡前他突然反悔，嗯，爸爸我觉得我想了一下我还是不要留好了，我就说怎么了，怎么临时改变那个你的想法、嗯啊、他就说这样子我一个礼拜好像都没有跟你们吃到晚餐呢、欸。
哦，
欸、一个青少年
国三的大男生，对不对？
天哪，
对对对啊，
怎么办，你这句话讲出去有多少人要羡慕就家里有青少年的，
现在把书买起来，现在做就可以
引导孩子说出内心话，
对对对，
这就是要长期的一个连结才有办法到今天他会说出这句话。
我觉得是长期的。
嗯，这个绝对不是说哎、欸，我现在
突然对你好，
突然对你怎么样，然后讲了几个方法就可以
啊，算了，我现在我有时间了，我来弥补一下。
没有看到这种长大结果收成果实的这种感觉像刚刚哲爸讲的这个，然后之前偏偏老师讲的说他儿子也会跟他讲一些，然后我都会觉得说对，这个就是前面有一个很漫长的坚持，或者是有那个拉扯，或者是花很多心力，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像我们小孩五岁四岁三岁两岁的、嗯、我们会觉得说现在做这个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花那么多时间去，
对，看不到一个镜头，
对，
看不到短期的效果，
看不到短期的效果到底有没有用、嗯、可是我觉得听哲爸这样子讲小孩国三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结果，我们就会觉得说对，那个哲爸
有盼望，有盼望，
前辈
在那边那边有光，
跟你说有
前辈在这。不过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旅程陪伴很重要，聊天很重要，相处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孩子有真心的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与关怀。嗯，就是有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有些忙碌、嗯、我们很珍惜跟孩子的时光，但是有的时候只是形式上的陪伴，或者是为他付出、嗯、帮他做一些事情、嗯、但是这些都比较算是外在的。嗯，我觉得要让孩子到了那一刻有开花结果的感觉，是在孩子就是从小到他长大这段旅程当中，他是真的有感受到爸爸妈妈是很全心全意的爱他，然后去接纳他，包容他的。嗯，我觉得他要有这种感受，他到了那个时期，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他必须要先感受爱，
对，
他才会拥有爱，然后勇于去表达爱。嗯嗯，我觉得前面这一段感受爱这一段是爸爸妈妈可以提供给孩子的东西。
嗯，对，可是我觉得这就难欸，因为像哲爸书讲堂里面也会讲到，很多时候我们父母觉得我给他爱，可是跟他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中间就
有落差，
非常多可以要练习、嗯、要去想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我也很想要让听众知道哲爸之前你的行业是在做
哦，我是科技业的上班族、哦、对，里面的细节我一开始是当工程师啊，
对，
然后后来就转换跑道、
这个整个心境就是说在你原本的那个同温层或那个产业、嗯、对，就是说这个东西的更沟通或者是说这种情感上连接的这种是不是不是主要，就是说
不是，
对，那这个你是怎么能够这样子跨出来，然后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
欸、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耶、真的真的很多人都是问我说诶，那 你是怎么从科技业上班族到亲子讲师的，大概都是这个旅程。但是刚刚问到的是我面对一件事情的转折，就是我从一开始当上班族特别是科技业、嗯、讲求效率的，往往通常看到问题都是要快速解决问题。嗯嗯，那这是的确是我一开始当爸爸的观点哦、就是孩子哭闹了，那我们就想办法不要让他哭就好了嘛。嗯，孩子闯祸了，我们就让他不要再闯祸就好了嘛。嗯，哦，大概就是这些观点、嗯、就是以问题如何去把这个问题解除掉就好了。嗯，但是真的就是在这个历程当中哦，就慢慢的会看到孩子的内在，就是他会这样子做他在想什么，他的感受会是什么、嗯、是什么原因让他想要这么做。对，我就是这一段慢慢转变的旅程让我开始跟孩子的心越靠越近。
嗯，可是这个我觉得群组妈妈都觉得有时候跟或者妈妈自己也是在这样类似这种产业高压快速的讲求效率跟方法，我觉得那种是一种要崩坏你原本信以为
那个整个同温层或者是整个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也不是说要去打坏我原本相信，而是变成说我原本这个原来不是 最唯一最好的解法，有还有一个别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难跨越的耶。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身为爸妈的我们要有自省的能力。我觉得这一块很重要，因为我一开始也是一个当孩子犯了错基本上就是解决问题嘛，然后孩子不听，然后我就吼他骂他处罚他念他，这些全部都做过。那我之所以会开始有自省，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对我的孩子可能真的是太凶了。然后我看到我孩子一副非常怕我的模样，我就觉得为什么他是我最爱的孩子，那我要让他这么怕我干嘛？然后让他怕我，他的内心对我有恐惧感，这能够让一个人变得更好吗？我就从这个契机开始不断去思索，好像以往的这些教养认知跟教养方式，跟就像刚刚所提到的我在科技业里面所习来的这一些的旅程，这些惯性的用法，好像用在孩子身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就从那一刻的转变，然后让我想要去学习，我就开始不断的去看很多教养书，去上课，去听，然后去吸收。我自己觉得也是可能我肯学肯练，肯去面对孩子，所以我都会学习来了之后用用看。
有有有，我看你有、啊、可是有时候用到一半对不对？
就是会用不对啊，然后他的反应不如书上所解的、啊、
就是比如说你会跟他开始说道理啊，说说说说，后来那一段也好好 好有趣哦。
这就是个转变，因为我一开始一直认为说好，那我不要让他怕我，于是我就不打不骂，
好好说，
好，
对，好好说话。
很多人现在就在这边哦，就是在这边哦，
现在超多，
对不对？然后就会困住，那没关系，泽爸可以来分享一下中间那一段。
哇，那个时期哈、哦，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打骂，我就是在正向教养。
很多，还有
很
多很
多
很多
很多。
于是乎当我孩子做了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我要教他了，然后我就会说儿子你过来，
好，
然后我就把他那个带到房间里面去，一讲就讲超过20分钟，
促膝长谈。
他那时候才3-4岁左右而已我记得我那时候讲的内容是例如啊，他可能去想要跟别人借东西玩，然后别人不借他，他生气去抢别人东西，然后对方要回去，然后他还打人家，然后我就把他抓到房间里面来。儿子啊，你知道刚刚这样子是不对的哦，你想拿别人玩具，但是怎么可以用抢的呢？你知道为什么不可以抢，为什么不可以打人吗？你知道原因吗？我儿子4岁嘛，他说不
知道，
注意力持续度很低耶
而且那时候就什么都想要说不要啊，
然后他不知道嘛，他就说不知道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不知道爸爸告诉你，然后为什么不可以呢，好，1、2、3、4、5，好，有这些原因，那你知道下一次要怎么做了吗？我不知道没关系，爸爸告诉你，那你下一次如果你想要玩别人玩具，那我们就1、2、3、4、5，这样知道了吗？知道知道，因为他想走嘛，
对，
他一定知道知道，你知道是不是？来，你讲给爸爸听一遍然后
还没完，
我儿子整个傻住，那啊、
还要再讲哦
你会讲吗？不会，没关系，爸爸再讲一遍哈
然后又来一遍
对对对，我真的，我老婆帮我算过，这就是真的超过20几分钟。然后让我有自省的哈，真的是有一次我儿子又做了类似的事情，我就说儿子你过来，我就真的看到我儿子他把他手上从别人那边抢过来的东西先还给对方，然后站了起来之后往我走来的路上，他垂头丧气，深深叹了一口气，唉，他的这个样子哈，仿佛就叫做我的人生又有20分钟要消失了
你还帮他写排句吗？
对对对对，差不多，他的那个模样如果真的是一张图片的话，他就会有个注解在身旁，
这样那个把他剪下来的
四 岁就懂得这种
懂、哦欸、这人性啊
人生。
所以我后来就明白哦，真正的沟通不是单方面一直在讲、嗯、而是要对方愿意听得进去、啊嗯、所以我觉得这段旅程哦、嗯、爸爸妈妈第一个要有知觉、嗯、我觉得哎，怎么孩子的反应不太对，然后去想一想是什么原因他会这样、嗯、然后开始去改变，然后去找方法，就不断的尝试。嗯，对对对。
好，可是刚刚像这样子的状况，你心里后来有在想的是什么？或者说你在慢慢改变往什么样的方向？
我一定会想的是，是什么原因他会这样？就是他的那个表情，他的垂头丧气，他的那个不想进来是什么？嗯，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本能吧，就是我会去设想说，如果我是他，那我会那样的原因是什么？我就联想到了，如果有一个很啰嗦的老板在我下班的时间快要准备走了，
5:20
突然叫我进办公室，我可能也会有相同的表情吧。
我也知道你要讲什么。
对对
对，我知道我做错了，好了可以快一点吗？
意思就是对啊，你在看手表。
对对对，
好老板，好 好，我会做，我会做，可以吗？
真的，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孩子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就习得了，我知道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是要说好，对，我知道
我错了，去，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哎，爸妈也很厉害，说好什么。
对，这个技巧是这样子长出来，然后歪的。
3-4岁，他可能听到爸妈问说好什么，他可能会愣住。
对啊。
但是到了5-6岁小学之后，哦、嗯，他回答非常的自在。
哦，真的。
对，
真的。
就变成越来越会
辩解。就像刚刚所讲嘛，他真的是慢慢磨练起来。
他也是被他的那个会谈技巧也是被你练出来的。
真的，真的，真的。
对啊， okay. 会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其实我现在在医院里面带大学生嘛。
是。
那种实习生，那有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可能、哦、他们现在这个现在已经长成大学生，他们小时候也是被正向教养教出来的，
真的。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因为我们在就在精神科嘛，
是，
就是你会去看他们那些察言观色，你就知道他回答的这个东西他到底是不是
有在听啊，
有没有在听、嗯、然后有没有真的去做。因为我们其实除了听回答之外，还会去看他做的行为有没有相对应符合。然后我真的是我在写这篇讲纲的时候，我真的是被觉得、啊、我要吐血了，这样子就觉得哇，你们都是被正向教养出来的，都好会讲哦。讲了一番大道理，然后还跟你说，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还会反问小孩说好什么，对不对？
对，
他现在就会跟你讲说好的原因是什么样 ABCDE。
对啊，很厉害、啊、
我比我还会讲。
但是会讲跟会做又是一个落差。
没错，我们其实比较在乎的是他可以做，
对，
而且他真心感受到我真的是这样子做对别人是不好的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是要去连接关系或什么，可是我们其实不是要他那个嘴上的那个回应，这样子。
对，所以后来假设就是在我现在我儿子跟女儿都不会，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就是特别是我们在跟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怎么回答我们都是怎么相信。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我儿子也会偶尔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例如说我们就说那你要不要赶快去洗碗，嗯，哦好，嗯，但是又耗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会问他讲说那你刚刚说好那你怎么还不去洗，然后说哦就等一下，嗯，那就是后来我的转变，我就会开始去好好的跟他说，跟他对话，例如说、嗯、儿子啊，如果你刚刚其实真的没有想要去洗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不要、嗯、爸爸可以接受，爸爸只是要求你在睡觉前要把碗洗掉，爸爸有我的底线、嗯、如果你刚刚真的有事要做你是不想的、嗯、你可以很自在的告诉我，爸爸完全能接受。就是经过几次的练习，孩子就会发现到说哎，原来我可以跟爸爸妈妈说不要的，然后爸爸妈妈是真的会听进去的，嗯，然后他们之后我们问他任何话他就不会为了敷衍而说话
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对、嗯、但是爸爸妈妈一定就会提出另外一个疑问说所以就随便他吗？不是，要有底线啊、嗯、我刚刚就讲说、
嗯、你
可以不要洗碗，你现在不想洗没关系、嗯、但是你在睡觉前去把碗洗掉就好了。那如果孩子问说为什么一定要睡觉前洗掉，
为什么是我
之类的，那就跟他讲原因嘛、嗯、就跟他讲为何我会希望你这么做的良善动机，
良善动机。
对，这个良善动机很重要，而不是只是说哎，你干嘛那么多问题，叫你洗就洗，那哥哥之前都怎样，哎，家里也是我在做，你做一下会怎样，
又开始扯到别的东
西，这个就是一个抱怨。对对对对对，就听起来其实就像一个抱怨，然后就是
互相
伤害的。
对，你觉得你被他伤害，你现在想要让他感受不舒服，这种
对之类的。
对，
可是刚刚整个示范是一个哎，我告诉你原因是为什么，然后我们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坦诚，非常坦诚的那个沟通的一个过程。
像就像昨天才刚发生，就是因为我女儿断考那个期末考，她考完了嘛。
哦，最近
欸，对对对，她考完了，然后她很多东西就从学校带了回来，然后就一回到家就开始整理翻东西，把她的书包啊袋子啊都翻出来，然后翻到整个客厅的地上很多都是。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欸，如果你那个没有什么功课，你该做都做完了，那赶紧把地上收一收。然后我女儿可能就像刚刚类似这样回答，就说为什么一定要收，
我还要玩啊
之类的，我还没弄完，
我还没弄完。
然后我就会蹲了下来，真的是眼睛平视看着她，就好好的跟她说，女儿啊，如果你还想要继续弄没关系，你是可以弄的，那爸爸妈妈之所以刚刚会提醒你，是因为你这些东西已经散落在客厅的地方，让爸爸妈妈走路是蛮不方便的，我们都要跨过去，甚至还可能会踩到，踩到我们会痛之外，更可能把你的东西给踩坏，这样子爸爸会觉得很可惜，那如果你还想要继续弄，你可不可以至少先弄出一个走道，让我们可以走，然后你在睡觉前再把它全部完整的弄好就好了，可以吗？对，就类似像这样，然后我女儿就哦好啦，对，这就是如何跟孩子诉说一个我为何要你这么做的良善动机。
这个也是平常在家里讲话的速度吧，
差不多
差不多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示范是非常重要。
对，
因为一样的话，句子的快慢或者是语气上面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们自己的听众，就是或我们的社群比较难抓住的一点，就是大家看文字比较难想象那个速度，语气的状况。那我觉得刚刚那个哲爸这边就是非常好的演绎了一个安全安心的对话姿态。
因为如果是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对话要谈的话，我可能会更慢，如果只是平常的大概就是像刚刚那样。不过这也是个有趣的转变啊。
然后以前
你说话
以前不是这样
吗？
以前说话就是快点拿过去你说你不要收是不是？好啊，那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要收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哦。对，那是以前啊，但是后来就是开始学习了萨提尔。对，然后当然就是那一本很厉害那一本书嘛，就是重建老师，我非常的尊敬的一位老师，然后呢他的那个萨提尔的对话练习，然后我就去研读，哇，有种那种豁然开朗原来还有这样子的对话跟沟通方式，然后我就去学，因为那时候因为他那个重建老师很常上许多的节目，
对，
然后我就去听啊，然后去哇，原来这样还可以这样讲哦，还可以这样问哦。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儿子女儿对话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有点在模仿，
对，
就从一开始嘛，快点现在去弄，为什么？后来变成儿子啊怎么了
这一句是不是撒提尔入门那个李怡婷老师来这边讲话也是这样子，李崇义老师来这边讲话也是儿子啊
等一下等一下，你小孩
这个
一开始有没有觉得有一点，
他就跟我讲过这句话，他就眼睛瞪大看着我说，
你在干嘛？
爸，你为什么这样讲话好奇怪啊，好恶心
那时候他几岁？
哦，他那时候比较大的是小五小六吧。
哦，那这样讲得很清楚了哦，
小五小六，对对对，
他已经可以分辨出你那个态度前后的差异。
对对对，可是当你被儿子这个 feedback 的时候不会缩回去，
你会挫折吗？
超挫折的。我就想说我会想要这样学习，我会想要改变，我是希望能够达到你的内心，我想要更加了解你，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更好，但是我这样改变，但是你却反而在吐槽我。
对啊， 那怎么办？
好，看到哲爸有这一幕我就安心了。各位可以安心了。
对，我跟你讲，很多人也是进不去的，
跨不过这一关，就是
觉得那个
只要被 diss 一下哦。
对，
我就觉得
不要我不要
了，这没有用，这没有用，这不适合我，这跟我的个性没有那个。
对啊，算了啦，没人要珍惜啊，算了，
没人要珍惜。
对啊，
哇，讲的真好。
对。
不过 我当然也会小小失落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所讲的，我觉得我自省能力真的蛮好的，然后我就会去想说，那如果我这样子说话让孩子有这种感觉，那我还可以怎么说会比较好，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去调整去改，我真的练了很久很久，变到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在做类方类似真的就是
不会觉得说要来了要来了
对对对，也就是说我要把我日常的说话方式跟要跟他们对话的那种说话语调是拉近跟靠近的，
对，
让他们感觉不到落差。
从你的日常生活，你跟妈你跟太太讲话或跟其他人讲话，其实就已经开始改变很多东西。
不过平常讲话的改变并不是刻意的，而是我的心境就在改变了。对，因为开始去就是从内在开始去好好照顾自己。
对，
像我的这一个引导孩子说出内心话的第一段就是如何跟自我对话。
对，
然后如何去跟自己好好的照顾好，把自己给关怀到。那我的心境变好了，我的日常生活的语调本来就会改变。当我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之后，要跟孩子说一些对话跟教养方式的时候，那个落差就会开始缩短。对，
欸，这真的耶，因为你一旦不是只是在演，而是你就是你已经整个人
改变。
然后我觉得很多妈妈也是卡在这个点，是，可是她觉得难就是难在我们以前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对，没错，
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怪，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情境过，我们
没有习惯过，
所以就会觉得
温柔的，
就讲话可以慢慢的，可以很平铺直述的。
其实有很多的，我在演讲的时候，蛮多的爸妈都会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哲爸，那如果我像你这样子跟孩子说话，但是孩子不买单呢？孩子就说，你讲话好奇怪哦，特别是越大的孩子
越
会。
对呀，
其实有解法的。
就
是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自己，像我啦，我是默默的改变，只是时间要拉得很长。
对。
但其实还是有解法的，就是例如哈，孩子讲说，你干嘛这样讲话，你这样好奇怪哦。那我们就可以说，例如说，孩子啊，你觉得妈妈这样子讲话有点不自然，有点奇怪，对不对？然后他可能说，哦，对啊，其实妈妈也有点不太自在，因为妈妈想要改变我的说话方式。儿子啊，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妈妈想要改变吗？因为妈妈觉得好像之前对你有一点严厉，然后讲话语气不是很好，有时候看到你生气的模样，妈妈真的觉得好后悔，所以妈妈想要改变。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会不自在，你也会不自在，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当妈妈有点想要改变的时候，你有一些觉得奇怪的言语，可不可以先放在心里？对，让妈妈可以练习看看。当然如果你真的觉得太奇怪了，你还是可以跟我说，好不好？
哇，这一段
哇
很精彩耶，先自我揭露，對對對，然后再把他拉到跟我们同一阵线。
是啊是啊是啊，
告诉他一个明确的方式，让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处理这个状况。
可是这个真的就是小天也在讲，就是说你要跟你自己靠近。
对对 对，
就是说你要跟人家连接，但是之前先靠近。那我觉得刚刚的就是在我有很多的愤怒，我有很多的羞愧，可是这种各种的被小孩这样抓包的那种心情，可是我又要去更靠近自己说，那可是为什么我会想这么做嘛？
对，
那 我真实希望小孩怎么支持我，那我觉得那个靠近是很困难的，就是我觉得日常太多事我们都没有靠近自己，所以就一时要靠近有点难。
可能我就单讲这个跟孩子自我揭露部分，可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很少看到我们这一辈以上的父母会去在我们面前自我揭露一些东西，
是，啊，
我们也可能也不习惯，所以我也不知道如果我揭露了到底
会发生什么
事，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发生什么事。
通常孩子如果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做一些事情，然后他其实是内在很不好受的，长大了之后其实他想要揭露都要充满勇气耶，而且搞不好很容易鼓起勇气讲了说，爸，你其实你之前那一次骂我，我很不开心。通常很多的回应都是， 啊，那谁叫你？嗯，
还不是你、啊、
还不是你怎样怎样？之前怎样怎样？或者是有吗？
对啊，那
我有
见吗？我早就忘记了什么、嗯、这么小的事情，
不要那么爱计较了啦。
一定都是
对啊，
所以 对每一次自我揭露，就是这、就是一种很害怕，还是会很害怕。
会啊，一定会啊。
我觉得在这一辈的，就是有觉察，或者是愿意开始做这些处理的家长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大部分都有经历到这一段挣扎。嗯，就是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子，但是我们未来还要这样子做，然后那个中间那种无所适从的那种感觉啦。
就是中间这个磨合期，真的我觉得只要跨过去之后、嗯、就会比较顺很多很多。
对，
那这一段过程其实也是一开始我所提到的，我们让孩子有感受到我们的爱啊。嗯，爸爸妈妈对于我之前曾经吼过你、念过你，让你不好受，我感到很后悔、嗯、这就是一种爱的氛围啊，让他知道说爸爸妈妈想要用更好的方式来对待你、嗯、这也是一种爱的传递。所以只要跟孩子在这种互动当中有去做彼此的连结、嗯、真的孩子到了青春期，他的稳定度会比其他的孩子高非常非常多。嗯嗯，对对，
这个稳定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嗯、
对，
因为我现在在病房里面也是接了蛮多不稳定的青少年、哦、通常虽然说到大学生我们会说他是成人前期，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行为的模式跟那种相处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比较还是会有点偏还是青少年的那个状况、嗯、然后那个不稳定度其实是真的很高。然后我觉得不管啊，因为孩子他们要长成什么样子，他有他的那个环境啊或者是个人啊 的一些因素影响，可是我觉得哲爸讲的那个，当他在青春期的这个稳定度高的时候，他整个那个发展就是会比较顺利，然后对环境的适应啊，对不管是你在乎的什么东西的适应上面，整个状况会好很多。
就从我自己啦，我跟我儿子的相处、嗯、真的这三年来、哦、我几乎都是跟他沟通就够了，不用什么处罚什么
打骂
完全完全没有过
这种，
完全没有。不过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从我儿子大概三四岁开始，我想要改变，我就给予自己八个可以对孩子做的教养方法。嗯，有不打、不骂、不批评、不责备、不威胁、不恐吓、不利诱、不条件交换。
哇，好难哦！
我
八个都要，
不打
的确是有难度，但是这三年的三四年来，我真的成功达成率接近100%。这是慢慢来的、嗯、然后当我已经把这种说话对孩子的姿态变成一种习惯之后、嗯、面对我的儿子，即使他发生任何事情、嗯、我觉得我自己的情绪稳定度很高、嗯、然后我也会去思考，那如果刚刚讲的那样子的方式他听了并不是买单的、嗯、那我要怎么再跟他说会比较好，嗯，他才会真正的明白为何我要去跟他讲的良善的动机、嗯、然后我就会去想一想怎么跟他讲，然后再去跟他好好的沟通。然后通常一段冷静之后，我儿子他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了，后来的沟通讲话的方式就像是我刚刚所讲的那样子的一样，一模一样，那就会很安心，然后孩子在我面前很自在。真的，其实真的只要沟通就够了。
但好，我刚刚有一个疑问，
是
就是来问一下两位老师。
不敢，
就是刚
刚刚刚哲爸讲到说连后悔你都觉得你诚实的说出来是对孩子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嗯、我觉得这个也对很多人来讲有点困难去 get 是一来就是像莉莉说的，我们以前的爸妈都是要全知全能，
对，
我会让你觉得我很多后悔，或我很多就是啊，我真的可以要是怎样我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内心话他们不讲的原因是他觉得我就是要让你觉得我就是在这边，然后我什么都可以帮你 cover、啊、然后一来是他也怕我示弱，或者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你会爬到我头上，这是一种说法、
嗯、对，
就是那你以后哇什么事情都觉得说你就是会做错事啊，你就是怎样，小孩把我抓到我的把柄。
对，
那另外一种说法是 我也想要成为那种小孩最稳定最 powerful 的支持，我怎么会让他觉得我有这种weakness 的时候，有这种、嗯、有这种地方。那如果爸妈有心里有这种反反复复的时候，我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状况？
其实会有刚刚这些想法，我自己觉得啦，他其实还是受到了传统教养的束缚。传统教养的爸爸妈妈往往就是权威的代表，刚刚不管是说哦，爸妈是全能的，或者是不能让孩子爬到我头上来，这都是代表着爸爸妈妈的位阶是比孩子高的。
嗯，
对，那其实以现在的教养模式来看，爸爸妈妈跟孩子的地位其实是平等的，
嗯，
是尊重的，
嗯，
只是爸爸妈妈有要管孩子的事情，
嗯，
等到他十八岁成人之后，爸爸妈妈那个管教界限才会比较松，
嗯，
那但是我们都把他视为一个是独立的个体的人，
嗯，
以这种角度来看，那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尊重的，所以我会有软弱的时候，这很正常啊。
嗯，
那我们会担心说孩子他又来那个拿我们开玩笑，或者说他你又来了这样的，我们也可以跟他好好说啊，就是说孩子啊，其实你刚刚那样子笑爸爸，爸爸听得很伤心。
嗯，
那这件事情其实爸爸想要改变，爸爸不断的进步，但是都没有做得很好。但是你刚刚这样子讲我，我是受伤的。
嗯，
那你下一次有这样子的想法，你可不可以不要那样子讲比较好？你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你可不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跟我表达，而不是用有点像嘲笑的或者是取笑的方式？就好好的用平等的跟尊重的方式跟孩子说啊。
嗯，
对对对，
这个在萨提尔的架构里面，他们认为在家庭里面每个人拥有的是一样的权利，或者是说那个位阶是一样的，嗯，所以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家里的事情或感受到的那些模式。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调试一点的，
对，
就是尤其是在我们
华人吗，算社会，
就是姑且不论说我们个人小到家庭的那种经验或传承，整个甚至整个大的社会架构或者社会的那个氛围，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多的价值观一直在冲突着。
对对 对, 对，
然后如果我要力排众议说我觉得我们跟小孩是 OK 的，
是平等的，
哇塞，那个网络上就吵成一堆留言就吵成一堆，你这样教小孩不行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社会氛围跟很多的社会的那种言论会让我们觉得说我这样是对，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种平等的概念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这样子。
那通常，哦，在一个权威的体制或者是权威的环境当中长大，通常很容易会把一件事情只有零跟一的两个极端的看法。
对，
哦，例如说以那个考试这件事情来看，
嗯，
你只要没有考好你就是考烂，往往通常看的就是表面，你的行为你的成果，中间的过程很多人想法是不重要的。
对，
嗯，
这个其实是从以前到现在很多这种传统的方式所带来的价值观，
嗯，
也就是说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价值观，所以我也很常在那个讲座的时候，
嗯，
我在不断的分享我们要去包容孩子的情绪做法，然后我们要怎么去跟孩子说话，
嗯，
但是很多的家长，
嗯，
特别是爸爸，
嗯，哼，
很会就是很常啊会问一个问题说，
嗯，
泽爸，那，嗯，我们这样子对孩子，
嗯，
会不会把他们给宠坏？
对呀，啊，
嗯，
就是
我你知道，
爸爸
我内心就疑问，就是，嗯，为什么这个观念就叫做我爱孩子，
嗯，
就是会宠坏他？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连结？
嗯，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把爱跟不管孩子变成等号嘞。
爱，他们会觉得爱就等于没有教。
对
对，
我觉得这很怪啊，明明我爱他，那我可以在爱他的情况里去教他不是吗？
没有没有，可是他们会觉得不打骂怎么可能
教，
是
不打骂
后面最后面那个逻辑是这样。
对，但是
不打骂小孩怎么可能会听会懂？
对，
但其实这两年 老师这一本，然后前后其实还有其他人，蛮 多人就开始拉出界限，就是怎么样又爱但是又
还是有界限有底线。
我自己 feedback 说、因为我的主管是一个妈妈这样子，然后他小孩现在都已经就是很大了，就是快要考大学了，就是已经就是也是我们的前辈之一，然后我主管也是以前是我的老师这样子，我们这一辈的妈妈就说啊，我们要正向教养啊这样，然后我们那个主管他就说正向教养那要怎么教小孩
对，是他真诚的发问嘛，
对
不对？对，
他是
真诚不知道，
就是他是一个真诚的妈妈，就是会真的跟我们讨论说、那正向教养那就是怎么教这样子，那就不教吗？那不教要怎么样这样子
对啊，为什么教就是打骂吼处罚
规矩，
对、
对不对？不守规矩没有就怎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像这一本或者是引导孩子说出那个内心话这边会去讲的，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前面也没有就是里面体现的一个概念、我们爱他更要教他，要拉出这样子的界限，然后也不是说放任允许，我觉得那个允许生气的那个部分，我会希望泽爸可不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当你面对小孩生气，因为这个生气这个 part 常常就是家庭不管是夫妻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亲子之间的冲突里面、说允许他生气，可是什么叫做又允许他生气但是又不是放任他然后随便他，而是去接纳他的情绪，所以我到底实际上该怎么做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生气它其实就是一种很正常的情绪，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生气的情绪，所以当一个孩子不管他几岁了他会生气就是一件非常正常且自然的事情。那什么叫做包容他允许他但是又有界限，就是当孩子的生气有碰到四种行为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是要管教跟坚持啦。
哪四种？
第一个就是孩子的生气行为在伤害自己，第二个叫做他在伤害别人，
智商伤人，
伤害也包含了口头上哦，
口头上
身体上跟行为上跟口头上，第三个就是他的生气行为在影响到别人了，
他人除了我们家之外的，
对，例如说
兄弟姐妹啊，或者是老师啊，或什么的，
或者是在餐厅餐厅在那边大哭大闹等等的。第四个就是他的情绪行为是有目的性质的，我要买我就是要买，
你不买我就在那边哭给你看，
对之类的就是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界限。如果孩子他是一个例如说大白天然后只有我跟他两个人他的哭声也不会影响到别人，那就让他哭，这时候要处理的是什么？我自己而已，我们自己会不会因为他的哭声越来越烦躁受不了，我们只要照顾好自己就好了，他就在那边哭他也没有丢东西他也没有那边乱发就是那边砸东西啊，或者是骂爸爸妈妈妈妈坏坏都没有，他就只是然后在那边哭那我们为什么要说你不准哭？
对啊，
对，
好的，很好的一个发泄行为，对不
对？
对
啊，他就是一种发泄啊所以就是让他哭啊，然后甚至我们还可以去讲几句话让他感觉到我是跟你站在同一阵线的这种说话方式例如说你因为妈妈说不可以看电视所以你很生气对不对好，妈妈知道你很生气妈妈看得出来妈妈明白那你先生气没关系那我之前很喜欢用一句话特别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是那我陪你哭那你先哭吧爸爸妈妈在这边那如果你想要妈妈抱抱妈妈可以抱但是如果你不想要把妈妈抱抱也没关系妈妈就在这边陪你
就同理他啦就不要去否决不要去否认他的这个情绪
对啊不是说什么不准哭
这有什么好哭
再哭试试看你哭很丑
这种否认他就是火上加油
对啊就别了
对 OK 所以还是有在这些状况的时候你还是要管教
是啊
但这管教不一定要打骂而是就像刚刚就是回到沟通嘛
像他丢东西就把东西拿下来啊他在餐厅就把他带出去啊对然后如果他的哭闹是为了要买东西我们就坚持不掏钱啊
对
对、啊、
就是还是有很多打骂以外的方法
在很多的正向教养讲的真正的正向教养其实是温和且坚定的坚持
坚定的坚持、嗯、对、嗯嗯嗯、
他怎么哭我就是不会买啊，但是我可以陪你哭啊 嗯, 嗯，对啊，
我们可以移到一个不影响人的地方，比如说在百货公司闹
我们就在
楼
梯
间
嘛，
对
对啊，
对，楼梯间是我的好朋友
啊，我以前也带过好几次啊
对，我觉得那个 现在的那个就是楼梯间旁边的那些柜姐应该都很习惯
对对对对对，
很多小孩被拖的啊，没关系，我们就在这边哭，大家一起哭，
对啊，
哭完之后我们再来谈，然后不该做的事情本来就是应该有个界限，不会买，不会做什么事情，
对，
然后等到这个情绪走过了，我们一起度过了，然后这个情绪被接纳了，那我们再来开始来讨论下一趴。
只是通常很多可能就停到这边了，但是我觉得当孩子情绪过后的对话更重要。例如好像假设我儿子他对可能对我们讲话不耐烦、嗯、哦烦欸怎样啦、啊、类似像这样、嗯哦、我们可能很生气、嗯、然后好你现在不耐烦，然后那我先离开现场、嗯、我们双方冷静、嗯、冷静完了之后那可能就再回去跟他说啊，嗯，例如说欸儿子、啊、嗯，你刚刚感觉很不耐烦是不是因为爸爸刚刚有一点讲太多了、哦、讲太多遍了让你觉得很烦，嗯，他说哦对啊你真的讲话很烦、哦、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跟他讲说好，那的确爸爸也后来想一想、嗯、真的因为爸爸太担心了所以可能提醒比较多遍、嗯、只是你烦躁了你可以烦躁、嗯、但是能不能用爸爸比较能接受的方式来跟我表达你的烦躁、嗯、而不是那种翻白眼然后说哦怎样啦、嗯、对，那你会讲吗？如果你不会讲的话你可以想一想没关系、嗯、但是如果你想要听建议的话爸爸可以告诉你怎么说、嗯、但是如果你下一次说不出来也没关系 哦,、嗯、哦爸爸都可以接受的。我刚刚那样子的、嗯、对吧表达方式是我可以给你建议你要听不听你可以选择、嗯、那我给你建议了、嗯、你要做不做、嗯、你也可以选择、哦、
对，
就是给他一个尊重跟自由啊、嗯、他是有选择权的。于是当我的孩子就说好啊你说说看啊，那我就跟我的儿子说、嗯、那儿子啊当你下一次你有点烦躁了你觉得爸爸有点太啰嗦了、嗯、你就可以跟我说爸这件事情我真的知道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再讲了。嗯，我说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嗯、你跟我讲了我绝对不会再说了爸爸给你保证、
嗯、因为那个是一个不带情绪而且是真的在讨论这个状况、
嗯、我知道了我真的知道了，然后我刚刚有听到一次你再重复了
就是但是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对于孩子讲这句话也不一定能接受，那
对、
那就请各位爸爸妈妈想一下
我可以接受的方式到底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啊、
对
对啊，对，我就
孩子可以怎么表达我们是不会生气的，就想一下然后给他建议嘛。
哎呀，你不可以你自己气头上他讲什么你都没松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回来对话这件事情就是等情绪过后之后我们一定要call回来再把这件事情对话，
对，
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call回来对话这个部分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会去处理很多大家可能都会到那个处理情绪的这一趴的时候就停了，嗯，那这样子很容易让孩子们学到说哎，我用这个情绪就可以去操弄到某一个，
真的，
你们就可以
不要
念了，
他就变成是情绪是一个操弄的手段，对对对，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好处理的状况。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武力压制或者是各种的压制，可是当这个习惯带到大、嗯、带到他18岁20岁25岁他用情绪去操弄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相对之下会很难处理，
就他周边的人、
嗯、对周边的人、嗯、甚至他自己也会陷在一个错误的那个也不要说错误啦那种价值观是没有那么有效率的手段、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把很多的事情拉在一起会分不清楚，
是，
所以处理完情绪我可以陪你一起哭让你有一段时间生气你我各自处理完情绪之后但是回来我们还是要把事情处理完毕，嗯，欸，这样子才算一个有个 end，
真的，而且在要怎么跟孩子后续的对话、嗯、真的在我们冷静了之后要先想一下，
对，
要不然的话
也不要急着去 急着去讲，
对对对，不要急着，要确定自己的内在是稳定的，嗯，然后 要先想一下一些剧本，真的要想剧本的
Plan A B C，
真的吗？你是会去推演说他 会
我这么了解他，对不对？其实我们这么了解孩子，难道我们不知道我讲什么话他会生气吗？
对
对，
你都知道吧？
你绝对知道。
对啊， 那你的目标是孩子真的有听进去，
对，
而不是要去吵架。
我们不是要在这个关系里面吵赢，
为了讲赢去讲跟他讲。
然后，如果我们没有先想好，可能又会沦落于不断的说教跟分析。然后孩子那种不耐烦又会出来，嗯，然后我们就会更委送，
啊，对，
真的，
对啊，就变成一个轮回啦，
那
个，
OK，
对，
所以就是在冷静之后然后想好。而且我觉得刚刚两位一直在讲核对你的目标，你到底是希望教会他什么事，嗯，或者是刚刚那个过程当中你真的是觉得两边可以再做什么不一样的处理，那我们就针对这个事情我们想好我们要讲的事情回去跟他讲。
而且这个事情哈，我们要跟他谈的这个目标不是要去解决问题，而是要先去了解他到底是怎么想
的，
是他就是他背后的原因跟动机是什么，这个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这其实就是一个沟通，
对对对对，
这才是真的沟通的目的。
因为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沟通就是要么你听我的，我要么我听你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很常。所以例如啦，孩子他过几天就要断考了，哦，但是他不想去念书
啊，对，好，
然后可能我们在一直在提醒他说几点咯，很晚咯，要去念咯，孩子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孩子不耐烦说好啦吵死了，然后爸妈你是什么态度，然后双方好情绪稳定，双方冷静。这个时候如果爸爸或妈妈内心想一些剧本，这个剧本如果想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就是
叫他去
如何让孩子赶快去念书，
对，
路线错，
对，那这样回去就会变成怎么样，哎，孩子啊你心情好一点没那你什么时候要念啊，你这样不念的话那明天如果考不好怎么办呢，你这样明天考差了这样不是很这样很糟糕吗，哎，你不是说你要跟谁谁谁一起比分数吗，这样你输他了耶
这就是我妈
哦，真的吗？
这就是书中有提到啊，有时候假民主有没有，
对对 对， 对， 对，
又在那边包装我的那种心思，但其实我根本就是，
对啊，
对，
好好说不代表好的沟通啊，
对对 对， 对，而且你的抑郁非常的明显，好了，我知道你就是要我念书了，好了，
啊，
不用讲那么多这样子。
那如何叫做去想一想孩子到 他明明知道隔两天就要考试了，
其实他知道，他早就你要念的那一件他都知道了，
那他为什么呢？
对，就要回去说，孩子啊你应该知道明后两天之后就要考试了吧，他说知道啊，那妈妈想要了解一下，在你明知道在隔两天就要考试的情况底下是什么原因你还不想去念呢，你是觉得考试很烦是不是，哦，那你哪一科觉得最烦啊，
对，
哦，是国文哦，国文很多字都不会哦，那要妈妈陪你吗，
对，
对啊，那我们可以想一些方法，如果你愿意的话妈妈乐意陪你一起想的，对啊，当一个人的内在被稳定了被照顾到了，他不想去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原因跟动机，被他最爱的人理解了，通常比较会开启他愿意动作的一个契机，对，但是一样哦，这不是目的性哦，为什么？因为学习这件事情是孩子的事，爸爸妈妈的目的是引导他愿意去学习，那要不要学习老实讲是他的责任，那我们虽然刚刚有讲说要以孩子的内在的动机为目标，但是我们这么想的并不是只是包装起来依然是要他去念书，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要去关心他，去关怀他跟同理他去理解他，孩子有真的感受到我们的真心，他比较那种防备心就会卸下，对，那种武装的外表就比较可以开放了，
这真的蛮重要的，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是蛮重要，对啊，因为被理解，被理解尤其是被所爱的很重视的人 的理解、嗯、这件事情可以给他很大的力量和支持。
是的是的，
因为比如说念书好了，念书这件事有的时候除了烦，有可能是我很担心我真的会考不好，我担心
我
努力了又考不好，
那我就干脆
不
要努力了，
各种各式各样的担心，青少年的烦恼也是很多。
是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回归最前面，就是说大人是真的要有开放的心胸啦，因为很多人是觉得说我其实没有想要了解他的那些借口我觉得都是借口，就那你如果抱持这个心、你去问他，他给你100种答案，
你都觉得是借口，
你都觉得是什么叫做什么已经会考察，你就不想要练，这是什么可以讲得出口的东西，或是什么什么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就觉得很多人会可能卡在就是我不想要听你的理由，我还是只想执行我要你执行的东西。
对啊，
那这样你就会，
这就是刚刚就提到的，很多人的价值观就是零跟一，他没有中间值，所以之后就要考试了。嗯，你愿意去念才是对的，你不愿意去念就是不对的，
其他都不对的，其他所有 的那个都
不对。嗯，对，所以就很容易那个沦为两个极端，然后我们对孩子就会有期望有期待。嗯，孩子没有满足到我们的期待，就是你没有达到一的那条路，嗯，那就是不对的，
就是零了。
甚至有时候还会反过来去想说，我没有让孩子去念书，是不是我这个妈妈失职？哎呀，我老公回来看，看到孩子还在这边玩，那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当妈妈的不好？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烦躁感又会起来了。嗯，
所以有时候你指责孩子，并不是你真的很生气儿子，而是你在担心自己的一个定位，或者是一个很多东西会让你有如此烦躁
的
状况。所以其实真的还是回到书的最从头，你要去做一个对自己的觉察跟、了解。
对
对，就是你稳定了自己、我现在到底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稳定了自己的这种状态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开启这个对话。
没错，
而不是让很多东西干扰，就是鬼遮眼，真的是鬼遮眼，对，
就是鬼遮眼，没错，
对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
价值观，也是鬼遮眼，
是啊，是啊，很多啊，
对啊。
好，那因为我们呢今天真的是一开始聊就停不下来，我们的访纲其实原本还有很多老师书中很棒的地方都没办法，但是对，简言之
我觉得概念上面其实就是哲爸一直是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对，
我们安定自己，然后跟孩子去怎么样做沟通、好，那个形而、不知道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总之那个方法当然市面上很多，可是最重要的真的是那个连结，然后你稳定自己，然后去连结孩子的时候，那整个会改变，不是只有跟孩子对话的时候才变孩子啊这样是整个你整个人会从
整个人生
从心上面开始
重开机。
因为我觉得现在用心的爸爸妈妈其实蛮多的，
是，
只是我自己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变成像杨过一般、就是那个金庸的那个小说里面的、那个神雕侠侣的杨过，
有有有，我们知道、
我三星
我们的同温层没有差那么多、
听友应该
也知道
也知道
我们保证都是我们同温层都这个年龄层
杨过他其实学了各门各派，
对，
全真教、玉女心经、然后还有打狗棒法、那什么那个一指那个什么神通，就是他什么各门各派都有学过，
对，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最后融会贯通变成了自己的黯然销魂掌。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爸爸妈妈在市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不管是萨提尔也好、阿德勒也好、还是什么门派、我觉得这都是好方法、但是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心法、我们要融会贯通，而且我们自己的心法之余也要去看看我们的孩子是否能够真的能接受、因为很多的教养书不管是专家所写的，像医生啊等等心理师所写的，他们其实都是他们的临床经验、或者是他们看过一些 paper 或看过一些研究、那很多爸爸妈妈分享，像我分享的也是我跟我孩子的经验、或者是我在讲座时候遇到的那一个家长的经验、 不代表，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不代表这一些的方法可以百分之百的套用在自己跟孩子身上。所以我们要把它融会贯通之后，要开始变成我习惯孩子听了也能接受的方法，
要客制化。
对，那这样子我们就成仙了。
这个路程是真的是很需要去调整啊。
有有有有，
我觉得真的要花很多的心力在那个调整上面。因为真的大家 你看的那些书，其实也因为这种教养互动是双方甚至三方甚至四方一个家庭那么多人，
还有隔代三代要一起磨合的，
没错，
你只能取其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调整成适合我们自己家的那个模式这样子。
对，每个人工作形态也不一样啊，生活方式都不同啊。
对、
这个真的是
好，但是我觉得结论就是有早做早盼望早。
我们看着仰望着那个泽爸，
泽爸到今天
前面有光。
哎呀，没想到我今天是一个前辈的姿态啊。
是，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太多人会抱持这一种，就是各位真相教养就只是一时，你知道吗？
不会。
然后到了之后又会说这个方法其实根本就没用，然后
过了十年之后就说、
啊、
哦，
那些小孩也
怎
么样了，所以怎么样了？很多人还是有抱这种。
其实我很庆幸，我很庆幸，就是当我儿子是小一小二的时候，我就开始接演讲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但是我接一些零星的，然后那个时候偶尔就会有国中的单位、你知道我儿子 才一年级、然后我就去接国中、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到，哇，原来现在很多那个国中生亲子之间的问题是这样哦。我就会回来去想说，那我现在要怎么对他，对我的孩子、我可以避免我跟我的孩子到那个时候变成那样。对，所以
你很有临场感耶。因为很多父母很多父母我们没有机会，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想象没有遇过的事情这样子。
对，但怎么毕竟也是看到临场的时候才觉得说，
是所以是之前我有前辈，现在我来当大家的前辈。
好好好好。
只是个参考啦，参考。
对，我们需要这些，我们需要前面的光告诉我们。
对对对，
值得，这一步这一步一步一步走，
很值得。而且这一步的值得从学龄前就要开始。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越后面其实你跟小孩的距离已经，
对，
因为他对我们的依赖度变低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了，他跟同学，
他可以调节调试，跟他可以找别的东西的，已经有很多。
他的世界不是只有爸妈了。这个时候我们对他影响力其实也会相对的缩小一些。所以越早开始越好。
而且就是像泽爸一样，你回想都是好的回忆嘛。
真的，
就是我觉得最辛苦就是说你在那个过程养育的过程，你又觉得你每天都很痛苦，小孩也很痛苦。那我觉得就蛮可惜。但是如果说是可以造就很多很美好的回忆的话，
其实我有一句话我都一直放在我的内心，就是、我只希望就是这一段旅程哈，我这样陪伴孩子，跟孩子好好的沟通，然后跟他走过这一段，我真的只希望当他成年之后，他回过头想这位爸爸，他想到我的时候他是带着微笑的。他只觉得哇，其实我有这个爸爸蛮不错的。我只希望我的孩子有一天想到我是这样，我觉得就够了。
很简单，但是 很难做。
是啊，
真的
是啊，
但很有意义。
好，
今天
我们今天真的很谢
谢
泽爸，
泽爸开示，谢谢。
不是讲开示，
谢谢泽爸带来光，
带来光，带来希望。谢谢，
谢谢你们邀请，
谢谢
泽爸，
谢谢。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喽。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
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